读出恩典，让我每天一起读经，看到神的荣耀，领受神的恩典，沉浸在神的爱里。上一次我们从约翰福音第10章的结尾讲到了11章的第6节，拉撒路病了，马大和玛利亚送信给耶稣，耶稣素来爱他们，但是耶稣延迟了2天才出发去帮助他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是否相信神会为了爱你而让你等待？你是否相信神会为了爱你而不马上给你你想要的？有人说你看见了才能相信，神说你相信了就会看见。而每一次看见，我们就会多一分成熟，多一分信心，对神的爱的语言多一分理解。正如经上所说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。第一次患难，我们学会的是忍耐，我们坚持看到神所定的结果。第二次患难，我们学到的是老练，这次又来了，我们已经有了经验，不再难受，不再慌乱。第三次患难，我们学到的是盼望，患难来的时候，我们心里反而萌生一种喜乐，因为我们跨过忍耐，跨过老练，看到的是患难之后的奖赏和盼望。但在当时，即使是耶稣的门徒们，即使是那些天天在耶稣身边的人，也经常弄不清神的作为，因为他们还没有看到十字架。即使是到了十字架这一步，他们也全都回家躲着去了，因为他们还没有看到复活。这就是过程中的挣扎，过程中的迷茫。我们需要神的同在的一个重要原因，是因为我们经常只能看到过程中的挣扎，而神却可以看到结果。在马太福音中，耶稣说要向收割的主祈求。收割的原文是收成、收获。一直以来我读到这节经文只是关注到要祈求，但是有一次圣灵让我关注到耶稣为什么称天父为收割的主。因为神是负责收获的，他决定是否有好的收成。我负责播种，负责浇水施肥，但是只有神能决定有多少收成，神决定我们播下的种能够有多少收获。莎士比亚说，结局好，一切都好。我们内心知道神负责结果，但是在与神同行的道路上，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是把过程当作是结果。我们有时候会在神画括号的地方画上句号，有时候过程中的挫折会让我们放弃，而等不到神给我们的结果。不过不要担心，神知道我们的困惑，神会负责结果。圣经说，耶稣耽误了2天，然后决定要去伯大尼了。他跟门徒们说，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，我要去叫醒他。门徒们就对他说，主啊，他如果是睡着了就有救了。其实耶稣说的是拉撒路的死，他们却以为他说的是睡觉休息。于是耶稣明确地告诉他们，拉撒路死了。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拉撒路，只是不一定是失去一个你所爱的人，不一定是失去一段你所珍惜的关系。但不管失去的是什么，当神似乎任由你失去，不来帮助你的时候，你就需要在内心做一个判断，耶稣是否真的爱我？我的回答是，他爱我，我知道他爱我，所以我不再从过程中去找他爱我的证据，我反过来从神爱我的视角去看我经历的过程。我们都有一个拉撒路，不管这是一个没有按照你的心意实现的梦想，还是你没有追求到的梦中情人。你要在跟随基督的道路上学会，他虽然有时候会迟到，但他仍然爱你。有人说，神从来不迟到，那是他没有认真读圣经。不信，你问问亚伯拉罕，神迟到了没有？不信，你问问拉撒路，神迟到了没有？在人看来，神经常迟到，甚至永远迟到，因为我们总是希望神的祝福能够现在就到。但是，神是不是迟到？只能看神的时间表才算数。在马大和玛利亚看来，耶稣确实迟到了，但是在神来说却是刚刚好， 因为神从来不误事，因为他是负责结果的神。假如他早一点来到拉撒路的病床边，他们就没有机会得到信心的成长，没有机会看到神在他们的生命中彰显人子更伟大的神迹。神迹比你预期的晚来了一点，因为他要让你看到他最绚烂的荣耀。圣经说，耶稣到了，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。第四天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线，因为复活在中文里虽然是一个词，在古希腊文里却是两种不同的神迹，一种叫 resuscitation， 一种叫 resurrection。 犹太人认为人的灵在死后三天之内还能回来，所以在三天内复活的叫做 resuscitation， 而只有到了第四天才需要 resurrection。 旧约中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都曾经做过 resuscitation， 但是只有神才能做到 resurrection。 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会不会在你的生命中，神也需要等到过了你期望的时间，才能为你的生命加档，提升到更高的速度？经上说，伯大尼靠近耶路撒冷，相距约有三公里，有许多犹太人来到马大和玛利亚那里，为了拉撒路的死来安慰他们。人能做的只是安慰，人可以是过程中神赐给我们的礼物，但是人永远不能替代神。我很感谢朋友的帮助，我很感谢朋友的祝福，但是我知道我生命中有些事情只有耶稣才能成就。我需要生命的粮，我需要世界的光，我需要好牧羊人，我需要那个伟大的我是，我需要耶稣。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去迎接他，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。中文翻译的迎接在原文中是一个很大的词，叫 hypentason， 是去质问去争吵的意思。我们都有自己不同的方式来面对失望，玛利亚是躲在房间里难过，而马大是有勇气的那个，马大是心里有话就要说出来的那个。平时每次耶稣来他都是在家里招待他，这次他听说他来了，他跑到村口去质问他，而耶稣就站在村口等着他。因为当神要进入我们生命的时候，他只会走到我们允许他靠近的距离。马大很不高兴，他在生耶稣的气，你现在想起来要来了，我哭的时候你到哪儿去了？早两天你到哪儿去了？我不需要你的慰问，我不需要你的探视，我需要你两天前来救我的弟弟，好让我不需要安慰，不需要探视。每一次你来我都把你请到家里去，你知道你们十三个人一顿吃多少菜吗？我招待你们吃，招待你们睡，只有这唯一的一次我需要你，你居然不来，难道我的要求过分吗？我不是向你要劳斯莱斯，我不是向你要直升飞机，我只要我的弟弟活下来。我弟弟就这样走了，他都没有机会跟你道别，他都没有机会握握你安慰他的手，他都没有机会听到你温暖的声音，他就这样死去，而我只能看着他的生命一点一点的离去，他的身体一点一点的变冷，你伤透了我的心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生过神的气？你有没有被神伤过心？你以为神会帮助你，你以为神会解决问题，你以为神会搬走这困难，你以为神会治愈他，你以为神会祝福他，你以为那工作肯定是你的了，你觉得你早就该住这样的房子了，你觉得你早就该找到伴侣了，但是神没有帮你，而当你把这一切全部都在心里埋葬了，他反倒来了。经上写道，马大对耶稣说，主啊，如果你早在这里，我弟弟就不会死了。我喜欢马大仍然称耶稣为主。你虽然没做我求你为我做的，不过这没有改变在我心中你是谁。但是这不代表我不生你的气，假如你早点来我弟弟就不会死。你收到我发给你的微信了吗？你把我标记未读了，你把我的心伤害了。我一开始还以为你在忙， 后来我才知道你是故意的。假如你当时在这儿，假如你当时没有离开我，假如你没有允许这一切发生，假如你什么都能做，你为什么不在我需要你的时候帮助我？我看到过你治愈别人，我看到过你触摸生命，我看到过你照顾那些比我对你要差100倍的人。马大说，就是现在我也知道，就是现在，神在这一刻会为我成就，神在这个季节与我同在。我知道魔鬼想把我们困在墓地旁，但是我要把我的失望带到神的同在里，因为就是现在他依然有主权，就是现在他依然美善，就是现在他依然全能，就是现在他终于出现。马大说，就是现在我也知道，你无论向神求什么，神也必赐给你。耶稣对他说，你的兄弟必会复活。马大说，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会复活。耶稣摇了摇头说，你弄错了，我说的不是末日，我说的就是现在，因为我就是复活，我就是生命，我就是爱，我充充满满都是恩典和真理。你总是想用我为你做什么来证明我的同在，但是你没有抓住重点，你应该看到的是我是谁。你的信心的基础应该是我是谁。我2天前没有做你祈求的事，是为了让你看到我是谁。经上记着，耶稣说，我就是复活和生命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要活着，所有活着又信我的人必定永远不死。你信这话吗？你信这话吗？你还有信心吗？你还信靠我吗？因为我是负责结果的，我是知道结果的，我是设计结果的。虽然在过程中有一些困惑，虽然在过程中有些难过，但是如果你相信这一切都会过去，我要教会你带着信心去看待过程。我爱你，我会帮助你，我会祝福你，但是我帮助你不是因为你招待我，我帮助你不是因为你做菜给我吃，我帮助你不是因为你给我地方住，我帮助你是因为我是谁，因为我就是爱。我要打破你的骄傲，我要打破你的笃定，我要打破你的自以为意，但是我要重建你的信心，因为我就是复活，我就是生命。今天要复活的不只是拉萨路，今天要复活的还有你的信心。当耶稣的眼睛看着马大的眼睛，当耶稣的气度侵染了马大的情绪，当耶稣的爱进入了马大的心，马大说，主啊，我信，我已经信了，你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是那要到世上来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把我们带到绝望的边缘，会不会是要洗涤我们的信心，纠正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真的明白他，真的认识他，让我们的信心如同在炉中锻炼过的火焰，烧得纯青。彼得说过，这样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便显明是真实的，比那经过火炼仍会坏掉的金子更加宝贵，使你们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、荣耀和尊贵。马大说了这些话，就回去叫他妹妹玛利亚，暗暗地说，老师来了，他叫你。玛利亚一听见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。那时耶稣还没有进入村子，仍然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。耶稣仍然站在马大迎上他的地方，因为当神要进入你的生命的时候，他不会强行闯入，他会站到你向他敞开的部分。圣经写道，那些在家里安慰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他匆匆忙忙地跑了出去，以为他要去坟墓那里哭，就跟着出来。玛利亚来到耶稣那里，俯伏在他的脚前说，主啊，如果你早在这里，我弟弟就不会死了。耶稣看见他和陪他来的犹太人都在哭，心中感动，十分难过。耶稣看到了玛利亚的痛苦，耶稣感受到了玛利亚的悲伤。 是的，他是负责结果的神，但是他也是陪着我们悲伤的神，他也是在过程中陪伴我们的神，他也是在过程中与我们一起喜怒哀乐的神，在过程中与我们相伴的神问，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了？带我去那个地方，那个你不想别人看到的地方，带我去那个地方，那个你埋葬了对我的信心的地方，带我去那个地方，那个你感受到拒绝的地方，带我去那个地方，那个你失去亲人的地方，带我去那个地方，那是一个你感觉精疲力竭的地方，那是一个让你蒙羞的地方，那不是你愿意让客人看到的地方，带我去那个地方，那个别人都想远离的地方，我要去那个地方。而当他们把耶稣带到那个地方，耶稣哭了。马大和玛利亚生气，是因为他们以为他不在乎他们，他们把他的不作为当成了不关心。但是此刻他们看到眼泪从耶稣的脸庞流下，他们想起来了，拉撒路是耶稣所爱的，他们想起来了，自己是耶稣所爱的。耶稣哭了，他们背叛他，他都没有哭，他们把他赶出耶路撒冷，他都没有哭，他们把他钉上十字架，他都没有哭。这圣经中最短的一节经文，也许是最震撼的一节，因为他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神哭了，我们的救主，我们的王，我们的弥赛亚，我敬爱的，我愿意为他献上我生命的神哭了。他是一个像我一样的人，他是一个跟我一样会悲伤的人，他是一个跟我一样会动感情的人，他是一个跟我一样经历过程的人。耶稣哭了，缔造了这个宇宙的耶稣，让群星在真空中站立的耶稣，让太阳旋转，让地球运动的耶稣，管理天堂所有天使的耶稣，他哭了。我从来没有感觉到与耶稣的距离这么近，直到我看到他的眼泪。我们有一个能感受到我们在过程中的一切痛苦的神，他会为我们哭泣，他会陪我们哭泣，他会跟我们一起哭泣。他在说出那句充满神奇力量的话之前哭了，他在显示那无与伦比的能力之前哭了，他在彰显人子巅峰的荣耀之前哭了，他在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喜结果之前哭了。因为他是负责结果的神，他也是与我们同在的神，在我们等待他的时候他与我们同在，在我们抬头张望但是看不到他的时候他与我们同在，在我们感受不到他的时候他与我们同在。他是与我们一起悲哀的神，他是与我们一起绝望的神，他是与我们的信心一起浮浮沉沉的神，他一直与我们同在，他的灵住在我们的心里，他永远与我们同在。耶稣哭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要为你祷告。你的神是负责结果的神，只要你愿意跟随他，愿意播种耕耘，他就会给你丰收，给你美好的结果。我们的神也是陪你走过整个过程的神，你经历的一切他都知道，你的每一点艰辛，每一次难受，每一滴眼泪，他都感同身受。他会陪你走过春夏秋冬，陪你流泪，陪你欢笑，陪你一直走到他为你预定的成功。他会一路给你平安喜乐，健康供应，给你蒙福的人生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